我见到啦 ，Rainbow 咧留言叫我讲下，我、啊、有冇啲咩嘢书咧系讲啊性格修正嘅？咁咁啱啦，即系有一本类似嘅书嘅。咁呢本书嘅书名咧就系 Personality Isn't Permanent, Break Free from Self-Limiting Beliefs and Rewrite Your Story。有中文版嘅，中文版咧就系性格修正如何突破你的原生性格。咁作者咧就系 Benjamin Hardy， 佢系一个心理学博士。呢本书咧直接系颠覆咗咧我对心理测试嘅认知嘅，因为我得闲。无事咧都会去做下嗰啲咩性格测试嘅，有科学根据嘅系得 Big Five 嘅啫，而我做嗰啲咩九型人格咧，其实都唔系好严谨嘅，只不过得闲咧会攞嚟玩下自我陶醉下嘅啫。但其实咧我唔系特别信呢啲嘢，因为其实我自己好明显感受到咧，我嘅而家嘅性格同我五年前、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嘅性格咧系完全唔一样嘅。我嘅性格咧系慢慢改变紧嘅，所以有时咧我对待呢啲所谓嘅性格测试咧。我嘅态度就是我当佢系星座运程咁样嘅咋，用嚟大致上了解下自己，或者系鼓励下自己，鞭策下自己，咁就 O K 噶啦。唔好太过相信呢啲性格测试入面所对你嘅判断，呢一样嘢咧系好重要嘅。如果你太信嗰样嘢，咁你就会成日有心理暗示，觉得你就系嗰类人。咁慢慢咧，你就会将你嘅行为咧行向嗰个面向嗰度噶啦。咁啊 ，Benjamin 咧，佢喺本书嘅开头嘅时候咧，就讲咗佢自己亲身嘅一个故事。事咧，咁就系话咧，佢以前咧喺读书嘅时候，佢而家嘅太太咧好中意做性格测试，而且咧佢系成家都好信呢啲嘢，相信到咧差啲唔俾个女咧同呢本书嘅作者结婚。咁成件事系点样嘅咧？当时咧有一个心理测试咧就好流行嘅，叫做 The Color Code 色彩密码性格测试。咁咧呢、这个测试大致上咧就系将人咧分成四种颜色，红色嘅人咧就话啊好有进取心嘅，雄心勃勃，注重咧自身嘅利益；蓝色咧嘅人咧就系会关注内心，注重人际关系。白色的人就善于内省，经常都会偏消极；黄色的人喜欢追求快乐，也都会为他人带来欢乐。咁啊 ，Benjamin 个老婆咧，佢系红色人，所以当佢发现阿作者咧系一个白色人嘅时候，佢嘅屋企人咧系好担心嘅，因为佢老婆咧同佢屋企啲人咧都坚信红女白男，阴盛阳衰，白色嘅男人咧晋升嘅机会会比较少，耳仔软，佢哋咧都系梦想家，但系好难咧坚持完成佢哋嘅长远目标嘅，即系觉得咧跟住阿 Benjamin 咧个女咧一定冇幸福嘅咁样。其实咧嚟到呢一个位咧，就同我哋平时嗰啲话。喂，你个八字唔夹喎，你哋唔可以喺一齐噶。呢、这个女人客户系汤猪凳嚟嘅，唔可以同佢结婚啊。即系其实系一样噶。即系如果你太过相信性格测试，同你相信命理咧系一样嘅。咁而家啦，作者同埋佢老婆啦，有五个小朋友，生活亦都好幸福啦。两公婆咧，亦都一齐接受咗咧14年嘅正规嘅心理学教育。而 Benjamin 本人咧，亦都唔系所谓嘅嗰啲白色嘅性格，系一个梦想家，冇办法实现长远嘅目标，做埋心理学博士，出埋书啦。咁人生仲有啲咩遗憾咧？系嘛？所以咧，即系回望翻过去啦，作者话同佢老婆而家睇翻嗰啲性格测试咧，真系得啖笑。作者同我哋讲啦，唔同嘅年代啦，都会有唔同嘅性格测试流行。我哋与其咧将佢哋当成系严谨嘅科学测试，不如咧将佢当成系流行嘅一啲测试，只不过系今期流行嘅嘢，系吹鸣林琴啲 friend 嚟嘅啫。色彩密码 The Color Code 咧，只不过系无数个呢啲流行测试入边嘅其中一种。咁仲有包括其他啲乜嘢咧？例如 The Myers Briggs Type Indicator 麦尔斯布格里斯性格类型指示。即是 MBTI, The Winslow Personality Test, 温斯洛性格测试 ,DISC 测评 ,NEO, NEXACO, 伯洛门测试九型人格罗夏默式测试这些都是吹鸣林琴的 friend。尤其是咧，系而家最时兴嘅 MBTI， 好多朋友仔咧都曾经留言啦，叫我讲呢一个 topic 嘅。不过咧，因为受到呢一本书嘅影响，所以我对呢个 MBTI 咧一直都好似有种偏见喺度咁样。因为呢本书入边提到咧 ，MBTI 嘅两个创始人，一个咧系 Isabel Myers， 另一个咧系佢阿妈 Kathleen Briggs。MBTI 嘅 M 同埋 B 咧。呢两个字母咧就系源自佢哋个名嘅，而佢哋两个人咧系冇接受过心理学、心理治疗同埋心理测试方面嘅训练嘅。佢两母女咧亦都冇喺任何嘅实验室或者研究机构度咧做过嘢。呢套性格测试咧系佢哋喺屋企入面开发嘅，真系顶你个肺啊！咁喺20世纪初啦，咁阿妈咧 Kathleen Briggs 咧就利用身为妻子啦同埋妈咪嘅经验，而并唔系用 科学或者心理学的知识去发展自己的理论。她发现自己和她老公对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而且他们的小朋友一个很安静，一个很好动，所以她就想发明一个体系来去解释人与人之间相处方式的差别。 MBTI 认为调和矛盾会为人带来很多心理上的痛苦，所以她提出人对待生活的方式是固定不变的，他们是不会试图改变自己的，人有确定的性格，他只是需要被认可和被接纳。根据这套理论，他说你如果是和善和富有同情心，那你应该一路都是这样的，你怕丑你一路都会怕丑下去。所以他的结论就是我们不应该尝试改变本性，我们只可以接受，因为我们的本性是神或者是 DNA 这样去限制着你的。当你了解了他的背景之后，你还会不会觉得这一套这样的性格测试是你想去做的？哇，我是害怕的大佬。而在美国，性格测试已经是一个有20亿美元规模的产业来的。而 MBTI 就是现在性格测试行业里面最流行的一个。即当然我不是说否定你没有读过大学，你没有系统地学习心理学，你就不可以去帮人家做性格测试，是不是就不可以帮人家去疗愈。我觉得又不是这样讲的，即我自己都讲这些 topic 的，我大学都不是学这些啦，是不是？但个问题是你不可以误导人的嘛。即我但凡是讲任何这些医学类的节目，我都会跟人家讲，我首先我不是医生来的，讲法律知识都是，我都会解释清楚，我并没有做过执业律师的，所以我是不会俾到啲乜嘢有用嘅法律意见你嘅。同一时间，你热爱心理学，你好鍾意心理学，你有你自己嘅理论 OK 嘅，但係你係要提醒对方，你自己呢并唔係呢一个行业嘅权威嚟嘅。你要提醒相信你呢一套理论嘅人，佢哋究竟係相信緊啲乜嘢。我觉得呢一样嘢呢係基本嘅操守嚟嘅，你係应该要讲返俾人听嘅，係咪？如果唔係咪会误导人囉。所以睇完呢本书之后呢，即係 MBTI 呢都係得啖笑。包括之前讲过的九型人格，其实都是类似的东西，它并不是很严谨的心理学测试。不过对自己现时的性格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有一个轮廓，我觉得是好事来的，但是千祈不可以太过相信这些东西。好了，了解了一些基本的情况之后，我们就讲一下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很主要的观点。我哋一般人对性格咧系有五个错误嘅观点嘅。第一个错误嘅观点咧就系以类型嚟区分性格。第二个错误观点咧认为性格系内在同埋固定嘅。第三个错误嘅观点系性格来自过往嘅经历。第四个错误系认为性格只可以揾到而冇办法创造。第五个错误认为性格系真实嘅自我。呢本书入边咧有一句说话咧，我觉得咧系讲得好好嘅。佢话咧人误以为自己咧已经系成品，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半成品。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说性格以类型区分其实是错的。而性格测试就将人分为两类，例如说外向啊、内向，又或者是四类、六类，甚至乎是 MBTI 的16类。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性格类型根本就不存在，它只不过是社会或者是心理的建构产物，它实际上是一种肤浅、歧视性、反人性同埋咧极其唔准确咁样去看待复杂人性嘅方式。性格类型咧并冇科学根据，而且大多数流行嘅心理学问卷咧，佢嘅制作者根本就冇资格去定义人群。咁呢一点咧，我哋头先已经讲过啦。呢啲性格类型测试咧，虽然好有趣，但系咧佢并唔科学，而且会令到你相信咧自己受到好大嘅约束，而呢一种约束咧，远远比实际上面嘅约束咧大得多。呢啲测试对人类形象嘅描绘咧，既唔准确又过分简单，亦都充斥住咧大量不当嘅概括。任何人咧都可以将自己咧对号入座。呢啲测试咧，其实系对心理学咧作过度嘅简化，令到人咧以为自己咧掌握咗好多心理学知识，但实际上咧根本就乜嘢都唔识。MBTI 问卷咧就好似问人哋啦，你究竟系中意你对耳环多啲啊，定还是系中意你条颈链多啲咧？呢啲模棱两可嘅答案啦，可能会令到你觉得哇，呢度背后咧可能隐藏住啲乜嘢好 巴之弊的秘密，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上就不成立，它只是制造了一种心理学很专业的错觉。而在社交媒体上面有一大堆的那些性格导师，他们好像什么都知道，你应该跟哪个拍拖啊，跟哪个结婚啊，你应不应该生仔啊，你应该做什么职业啊，你会不会成功啊，你会不会幸福啊，冚唪唥的依据呢都是一套特定的测试的分数，看上来好像都几 make sense 喎，都是几科学喎，但实际上呢只不过是一啲披住科学外衣嘅迷信活动。嗱，呢句说话呢唔係我讲嘅，係书入面嘅原话嚟。社会科学理论呢有四个评判嘅标准嘅。咁呢一个理论嘅范畴呢，第一係要可靠嘅，第二係有效嘅，第三係独立，第四係要全面。而 MBTI 性格测试呢，佢嘅指标入面呢，一唔可靠，二无效，三唔独立，四唔全面。当我哋将自己咧定义为某一个类型嘅人，又或者咧系标签咗自己，咁我哋嘅智力咧就会开始下降噶啦。我哋生活嘅目标咧就会为咗证明呢个标签咧而改变。啊，我系一个内向嘅人咧，所以咧我应该要多啲同自己倾偈。我系一个外向嘅人，所以我应该多啲 social。一个人咧对自己所贴嘅标签越多咧，呢个人就越傻。标签咧会成为一个人咧身份认同嘅一个好重要嘅方面，严重咁制约咗呢一个人咧佢改变自己嘅能力。所以我哋不应该将性格当成是要将我们自己塞入去某一个类型里面，我一定要符合它才得的，我一定是内向的，我一定是外向的，而是要将它视为一个灵活具有可塑性，是会基于环境行为和态度改变的一种特质来的。所以性格不应该是一个定性，而是一种倾向。例如说这个人他对新事物的开放程度啦，一个人做事情他的尽责程度啦，一个人跟其他人共处的时候他愿意交流的程度啦，一个人的友善和乐观程度啦，还有一个人应对压力和其他负面情绪的能力啦，亦即系咧 Big Five 测试入边嘅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同埋神经质。Big Five 咧，佢并唔系性格类型，因为咧喺一个人处于唔同嘅条件或者系唔同嘅时间节点，呢五个因素嘅表现咧都系会有所不同嘅。有时咧边一啲倾向咧会凸显咗出嚟，有时有啲倾向咧就会弱一啲。所以如果你真系要做心理测试咧 ，Big Five 咧系比较可信嘅，而 MBTI 咧你只可以将佢当成系咧星座运程啲 friend。而我哋对性格第二个误解咧，就系认为性格系内在同埋固定嘅。有一个咧跨度咧超过60年嘅研究啦，咁啊最近咧发表咗一份报告。呢个研究咧系喺1950年代开始嘅，佢哋针对1208个苏格兰14岁嘅少年咧进行调查。咁调查嘅研究咧就要求老师啦用六份问卷嚟去评定学生六项嘅性格特质，例如话系自信心啦、坚韧程度、情绪嘅稳定性、尽责性、创造性同埋求知欲，其实同 Big Five 咧系类似嘅。咁经过60多年啦，咁呢一班研究人员咧再一次对其中嘅674名受试者咧进行测试。呢一班人咧其实已经70多岁啦，鬼记得60多年前啊测过啲乜嘢咩系嘛？咁佢哋咧再一次做翻同样嘅性格测试，得出嚟嘅答案啦，同60年前啦系完全唔同嘅，即系甚至乎连少少嘅相似嘅地方都冇。呢个实验就十分之明确咁证明咗咧，人嘅性格系会伴随住年月嘅推移咧而改变。即系当然啦，如果你话你3个月啊、半年啊、1年之后做多次 Big Five 咁样，咁你嘅性格当然唔会有太大嘅变化啦，系嘛？但系5年、10年、20年、30年，咁我哋嘅性格咧就未必一样啦。所以我哋平时所讲嘅啲咩3岁定80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其实咧系唔准确嘅。性格唔单止会改变，而且佢改变嘅程度啦，远远会超过我哋嘅预期。哈佛大学嘅心理学家丹尼尔博士啦，曾经有一个研究，咁我直接讲结论啦，就话你10年前同埋10年之后。唔会再系同一个人，所以有时咧，我哋唔可以话喂呢一个人咧，我10年冇见，睇上嚟个外形冇咩变化，表面上亦都冇啲乜嘢太大嘅改变，但你根本上就唔知道呢一个人而家嘅性格究竟系点样。所以细个嘅时候同你玩得好埋嘅人，同你好 close 嘅人，几十年冇见，佢未必仲系你当初识嘅嗰个人。你甚至乎可以落埋定论啊，呢一个人佢一定唔系你10年前认识嘅嗰个人。喺呢个研究入面咧，丹尼尔博士首先会问一班受试者啦，佢哋嘅兴趣啊、目标啊、价值观啊， 同之前嗰十年有几大嘅变化呢？又会问下佢哋预计自己嘅兴趣、目标、价值观喺未来十年会有几大变化。嗰班受试者嘅回答呢都系一致嘅。佢哋都会认为而家嘅自己同过去嘅自己呢系有好明显嘅变化。但系佢哋会预计未来嗰十年嘅自己呢唔会有啲乜嘢太大嘅变化。呢、这个现象呢其实就系心理学入面嘅历史终结错觉啦。End of history illusion。即是指人永远都会以为现在的自己已经变了很多了，已经成长了很多，未来不会再有显著的成长或者是变化。无论你问什么年龄层的人，他们都是会有一样的答案。无论你问小朋友、青年、中年、老年都是一样。所以丹尼尔博士才会说，人类误以为自己是成品，而实际上你一日不死你都只不过是半成品。我们太过强调过去的重要性，而这种片面的理解会令到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看法越来越狭隘，而我们的性格是变动的。其实不难理解，你而家嘅性格同以前唔同，你曾经改变过，咁你凭乜嘢认为未来唔会继续改变呢？系咪啊？你嘅理由系乜嘢啊？系咪啊？你凭乜嘢认为而家嘅你已经系够极体啊？系嘛？你要记住呢本书入边咧提醒你嘅最重要嘅一句说话：未来嗰十年之后嘅你咧，同而家嘅你咧已经唔再系同一个人。好啦，咁我哋继续讲，我哋对性格嘅第三个误解咧，就系认为性格系来自过往嘅经历。好多嘅性格测试咧，佢哋都系以因果决定论咧为基础嘅，但系心理学家其实已经有共识噶啦。观察人类过往行事嘅方式咧，某程度上咧系可以预测一个人嘅行为，但系佢未必系准确嘅，因为人真系好难预测。咁呢排咧，我咪睇紧《逆天奇案》嘅，前日嗰一集咧就话咧有一个贼啦，佢坐咗20年监，剩翻一个月咧就放监噶啦，但系佢竟然逃狱。如果按照呢一种所谓嘅因果决定论，咁我哋就会睇下佢过往做嘅事情去预测佢嘅行为㗎嘛，係咪？咁佢以前系个贼，咁佢逃狱肯定就去諗住做世界㗎啦，係咪？諗住为咗出狱之后可以赚一大笔钱，等佢呢可以安享晚年咁样。但最后发现原来唔系，佢只系为咗想去参加个亲生女嘅婚礼啫。因为喺佢个女出世嘅时候，识行嘅时候，佢着紧草，个女第一日翻学，佢系喺金铺门口同人哋搏火，所有个女最重要嘅日子咧，佢都错过晒，所以佢就应承个女，第二日佢结婚嘅时候，佢一定会参加佢嘅婚礼，亲眼睇住佢着婚纱行礼。虽然佢只不过系一套剧集入面嘅情节啦，系咪？但其实你可以喺呢件事入边睇得出咧，人嘅行为咧系有几咁难预测，而呢一个反咧，佢喺坐监呢20年入边咧，个性格咧亦都系完全改变咗嘅。佢个女嘅老爷咧就系出卖佢，搞到佢要坐20年监嘅嗰个人，佢都可以宽恕佢。虽然对方起咗佢尾注，仲要咧报警拉埋佢，搞到佢坐20年监。但如果冇咗佢，佢个女都冇办法可以去到外国读书，可能仲要跟住佢咧流浪天涯。当然我冇可能话喂，因为一出剧集嘅情节就去证明一个人嘅性格系会改变啦，系咪？但我哋喺生活之中咧都唔难揾到一啲 case 咧，去证明人嘅性格的确系会变嘅。有啲人咧经历咗病患啊，经历咗挫折之后啊，成个人嘅性格咧系会改变嘅。坏人系会变成好人嘅，而经历过一啲灾难、一啲创伤性事件、一啲以前我哋认为佢系好人、善良嘅人啦，亦都有可能咧会变成坏人。所以影响性格嘅因素咧系有好多嘅，佢并唔系一种稳定同埋不可改变嘅特质。所以喺探讨一个人嘅性格嘅时候，我哋係需要考虑佢经历过啲乜嘢嘅。当然你可能会反驳话，哇，有啲人呢成世人嘅性格都係一样㗎喎，冇点样变㗎喎。呢样嘢亦都係真嘅。但佢嘅原因呢并唔係因为人嘅性格係固定同埋不可改变，而係因为有一啲人呢鍾意循规蹈矩。例如话有啲人呢仍然会用一啲呢过往嘅创伤啦嚟去定义自己。亦都有一啲人佢哋嘅身份认同啦係基于过去而唔係未来。有一啲人嘅潜意识令到佢哋同过去嘅自我嘅情绪咧保持一致，而第四个原因咧就系目前嘅环境咧支持佢哋以当前嘅呢一种身份认同咧嚟去定义自己。呢一啲咧就系影响性格嘅因素啦。当我哋改变、重新构筑，又或者系操控呢啲性格因素嘅时候，我哋嘅性格同埋人生咧就会发生显著同埋有意识嘅变化。如果我哋任由呢四个因素咧影响自己、困住自己，咁我哋咧就会变成一个循规蹈矩、一成不变嘅人。咁作者咧提供咗一个自我测试俾大家嘅，呢、这个测试可以俾我哋了解到咧我哋嘅性格嘅可塑造程度。第一个问题就系你系点样去讲述自己过去嘅故事嘅咧？ 第二个问题，过去的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第三个问题，现在的你和过去的你有什么不同？第四个问题，新的经验是怎样改变你的过去的呢？第五个问题，如果往事不再是遭遇而是有意义的经验，那你的生活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第六个问题，过去和现在的自己是两个从根本上不同的人，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事实，那你的生活又会怎样改变呢？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不再因为自己的过去而谴责自己或者是限制自己的未来，那你的生活又会怎样呢？这个测试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不妨自己去问下自己，了解一下自己的性格的可塑造程度究竟高还是不高。好了，那我们再讲第四个误解，我们认为性格只能被寻找到而没办法创造，性格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行为创造出来的，它同一个人的热情啊、灵感啊、动力啊和信心是一样的，是一些人生决策的副产品。所以就连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说话亦都是一个伪命题，即是难道你认为甘地啊、阿德兰修女那些呢，他们的成就都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导致的吗？与其这样讲，我们不如说是他们的使命感塑造了他的性格。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好深的使命感，那他的性格基础就是动物性的低层次行为模式，例如说逃避痛苦、追求快乐。但是当一个人有使命感的时候，他就可以克服到这些这样的惰性，他就会很坚强，他就可以直面痛苦，他就可以延迟享乐。逃避痛苦、耽于日落，其实是人的天性来的，是一种动物性的行为。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克服到这些这样的天性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使命感。所以我们成日都讨论性格、性格、性格，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些动物性的低层次的行为模式。就好像我们平时所讲懒这样东西，你是不是没办法改变呢？你是有办法改变的嘛。如果你想做一样东西，有什么可能那样东西会做不到的呢？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地对待我们自己的梦想，对待我们的使命，那这种使命感就会改变我们的性格。所以我们不应该试图寻找自己的性格，而是应该试图去创造自己的性格。我们不应该合理化自己的一些动物性，例如说为我们的懒惰贴上一个内向之类的标签，贴上一个不善于交际的标签，是不是？我们更加应该要做的就是去适应一些困难，去证明我们都可以具备开放性。我们上个月所讲的另外一本书《安静就是力量》曾经提到过，我们对所谓的内向和外向其实是有误解的。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怕丑就是内向，其实怕丑只不过是一种行为倾向，外向的人都可以怕丑的，内向的人都可以不怕丑的。所以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经常都会听到一个 term， 就是说性格不合，我们因了解而分开，是不是？这个其实就是性格会改变的最好的例子。你和同一个人经历了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其实双方的性格已经不再是原先这样的。两个人经营一段关系，他们所处的情景和涉及的各种问题，例如说工作、金钱、住在哪里、有没有小朋友、去了哪里旅行、年龄、遭遇、成功、新的信息、新的经历、文化背景、身份、都会有变化。这些东西都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的。所以就算是最迷人、最有魅力的那些性格，我们平时所说的女神、男神、我们最终都会对他失去新鲜感。所以在我们选择和哪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看对方现在的性格特点，而是要看这个人的未来。你认为你眼中的他将来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未来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助你成为未来想要的自己呢？看他的未来绝对要比你看他的现在审慎得多和明智得多，因为都是那句说话，十年之后的这个人他已经不再是现在的这个人。我们一定要问清楚自己很多的问题，无论是对你和对对方都一样的。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成就到对方的愿望，帮他达成愿望呢？他有没有办法令到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呢？如果你们真的结婚之后，你们又会变成怎样的人呢？关键的位置就是你要看一下你和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而不是看他的性格。你和他有没有共同的追求，有没有共同的使命感？如果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去追寻的，那你们就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逐渐塑造和改变你们双方。 所以你并不是要找一个跟你的性格夹的人去结婚，而是找一个跟你志同道合的人结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里作者也给了一个自我的测验，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你认为你自己有什么使命呢？第二，如果你不再寻找自我，而是变得更有创造性，那又会发生什么呢？第三，如果你按照你内心的所向来去雕琢自己的性格，你觉得你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第四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创造性地去设计自我，你又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这几个问题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OK， 我们再讲埋第五个误解。我们成日认为性格即是真我，我们应该忠于性格。这个讲法其实是反映了一种封闭的心态。我们很多时候成日用所谓的、真我啊、我的本性啊这些这样的名义来自我设限。其实如果我们屈服于我们所谓的原先的性格，那你咪真是追随紧自己的生物性啦，是吗？即是我原先的性格如果是懒惰的，是懦弱的，那我唔通我又追随自己的懦弱同埋懒惰啊，是吗？往往我哋好多时候讲追寻真我呢，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是一个我唔想改变自己，唔想改变现状的借口。就算你所认为的这个真我以前你真是这样的，但是未来的你呢亦都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唔好成日话我追寻真我，跟住我就不思进取。好啦，了解完五个误解之后啦，咁我哋要讨论下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我哋要点样先至可以塑造到自己嘅性格呢？第一个方法呢，就係转化创伤去重塑我哋嘅性格，唔好俾过去去决定我哋嘅未来。创伤呢会令到我哋嘅人生充满局限，我哋嘅性格唔应该成为创伤嘅副产物，所以我哋应该呢对过去释怀，要增强心态上面嘅嗰种灵活性。创伤佢有一个基本嘅特征，就係呢佢可以单独咁呢 pick up 出嚟，然后被你内化，最后被你回避。如果我们想在一些创伤和痛苦的经历里面走出来，那我们就一定不可以回避他们，你需要直接地面对。那作者就建议我们可以在日记里面记录和整理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其实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跟自己聊天，你在这个自己写日记和聊天的过程里面，你慢慢梳理出，哦，原来我对这些东西是很执着的，我对这些东西是放不低的，我是想逃避的。你见到他，那你其实解决了一半。那首先还建议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外人，用外人的视角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经历。俗语都说当局者迷，是不是？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情见证者，那他可能可以给到一些很中肯的意见你。所谓的共情见证者，他不是说是不断给一些 suggestion 你，不是那些人，而是为了你他愿意专登坐得下来听你讲说话，给你可以很坦率地表达自身感受的一个人。例如可能是一些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是一些很愿意聆听你的感受的朋友或者是亲人。这个其实就是我平时跟大家讲的跟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而如果你的议题并不是跟自己和解那么简单的，你是有一些很怨恨的对象的，如果你接受到的话，对方又仍然在世，那你就可以试下可不可以跟对方和解。完成了自我疗愈之后，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写我们的故事，创造新的身份认同。我们要记住过去的事情它是已经发生了的客观事实，它是不会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什么。就如同我刚才所讲的《逆天奇案二》的那个剧情，你作为一个贼，是不是？跟着你被你的同伴出卖了，吃了你夹棍，然后还要报警拉埋你，而对方卖了你的贼装之后发一达，变成一个富豪，而你就坐监坐足20年，这个其实是一个客观事实来的，是不是？如果你是带着怨恨的方式去看，那对方就是十恶不赦，是不是扑街咯，你就应该要复仇，是不是？但是如果你释怀，你放低了这件事，你用新的角度去定义这件事，你就会看到，哦，其实呢如果当时他没有吃到我夹棍，那我的女儿可能会跟着我亡命天涯，他发达之后就不会因为内疚而照顾我的女儿和我的老婆，还帮我老婆风光大葬，供我的女儿去外国读书，令到她成为间公司的 CEO。 所以作为爹地的我，我不应该怨恨那个人，我反而应该多谢她，是不是？其实我们细心想一下，那件过了去的事情根本上就没有任何的变化，是不是？它是一件客观的事实，而当我们创造了新的身份认同，对这件事有新的诠释的时候，对这件事真正释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完全不一样的情绪。我们是 应该用咁样嘅方法啦，去重塑我哋嘅过去，我哋将一件又一件嘅创伤事件，慢慢咁整理出嚟，慢慢咁用全新嘅角度去理解佢，去疏导佢，咁我哋就会得出咧唔同嘅结论，亦都会产生咧唔一样嘅情绪。想要成为未来嘅嗰个自己，十年之后嘅嗰个自己咧，我哋必须喺内心深处嘅潜意识层面咧，开始转变自己。我哋净系得个愿望，净系偶尔见到嗰个自己咧，系唔够嘅。我哋一定要投入行动，我哋要主动咁样去转变呢个身份。你要创造出一个新嘅常态出嚟先得噶。你十年之后想成为一个点样嘅人，你而家就要变成嗰个人，你而家就要做嗰个人要做嘅嘢，咁你先至会变到十年之后嘅你嘅。塑造完自己之外啦，我哋亦都要啦重塑环境。我哋要令到我哋所在嘅环境啦，同我哋嘅目标一致。我哋唔好苛求啦。环境和我们的际遇可以彰显到我们的身份认同，而是我们要主动去设计自己的环境，令到可以反映未来的你。这本书其实都写得很好，作者的文笔都挺好，他说要令到环境成为一道流水推着我们前进，而不是将我们冲回后面。如果我们不创造环境和控制环境，那环境就会创造和控制我们。那你说喂，我怎样改变环境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想十年之后的你是健康的，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那你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一下你的饮食习惯啊？改变一下你的作息啊？改变你的居住环境啊？改变你的工作环境啊？未一样样东西来，是不是暂时没办法搬屋，是不是？那我可不可以改变我吃的东西先啊？例如你以前吃烟，可不可以现在不吃啊？现在好肥，可不可以试下减肥啊？以前最喜欢吃老麦和 KFC， 现在可不可以吃少点啊？可不可以吃得健康点啊？压力好大，工作的环境好压抑，可不可以转份工啊？或者转个 department， 想未来嘅自己有钱啲，生活安稳啲，可唔可以谂下啲咩新嘅机会啊？可唔可以搵多份外快啊？同呢一个女朋友、呢个男朋友唔夹，可唔可以唔再一齐啊？同屋企住成日有拗叫，成日俾人哋控制住，俾人哋约束，可唔可以转个环境啊？可唔可以自己搬出嚟啊？太多太多太多可以改变嘅地方啦！你当然冇可能一步到位，但系你系要开始有意识咁去改变、转变呢啲影响我哋、塑造我哋性格嘅环境啊！好似我而家转咗份工、转咗条赛道，做我而家做嘅嘢嘅时候，我成个人嘅性格真系改变咗，冇咁急躁啦，唔再拜金啦，个人真实咗啦，性格更加平和啦，更加之懂得生活啦，更加爱惜自己啦。其实呢啲嘢都系慢慢一步一步咁改变嘅。虽然我唔系一个女仔啦，但系其实我自细喺屋企入面咧都系属于刁蛮嘅嗰啲人嚟嘅。但系而家我觉得自己系越嚟越得人中意嘅。即系包括连我自己都越嚟越中意我自己。其实你唔可以话佢唔系一种有意识嘅改变。我每日都喺度不停咁塑造紧新嘅自己，每日都不停咁纠正紧自己嘅一啲性格上面嘅瑕疵嘅地方。其实我可以做得到，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嘅。关键就系睇你有冇咁样嘅决心去做成呢一件事。你有冇决心成为十年之后你想成为嘅嗰个人？如果有，咁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咁呢本书入边咧有大量嘅。嗰啲测试啊、练习啊，可以俾你做嘅，我觉得都系我好中意嘅一本书嘅类型之一啦。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嘅话咧，可以买嚟睇下，我觉得都系好值得大家放喺书架入边嘅其中一本书嚟嘅。咁今集嘅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如果你觉得本集嘅资讯帮到你嘅话咧，记得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like 同埋 share 呢条片，揿上个钟仔佢加入会员频道，或者使用超级感谢赞助下我嘅制作。我系陈老师，话唔定我哋听日会再见，拜拜。